人分三六九等，物分花梨紫檀。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像祖宪平这种人，旧社会、新社会哪儿都有，专门会溜须拍马，看主子的颜色行事。这种溜须学也是一种学问呐、啊，一般人还干不来呢。凡是这种人都非常聪明。他一看四太太对桂香颇有好感，在旁边啊紧给说好话。哎，夫人，我表妹啊是长得不错，但是长相仅是一个方面，您还没处长了，处长了您就知道了。我这表妹心眼儿还好呢，颇懂礼法，对别人呢那非常体贴。哎，桂香，你说是吗？看您说的，我可不到那种程度，反正讨厌的事儿我不会干。四夫人听完了频频点头，但他不明白祖宪平说话的含义是什么，怎么还处长了，这不理解。祖宪平这话里打着埋伏。四太太让魏家挨着他坐下一块看热闹。嗯，咱这么说吧，热闹结束之后，张作霖告诉张世飞传他的话，把桂香娘俩接进帅府参观参观。娘俩进了帅府一看，呦，这是什么地方，天上人间呢？这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官邸呀，太漂亮了，太宏伟了，太好了，太不上来了都。哎，跟他们家怎么比？张作霖陪着吃完夜宵，又说又笑，有的人唱几段京戏，有的人讲段评书，有的人讲点笑话，桂香还唱了两段大鼓。当然说大鼓并没有鼓，是属于清唱。颇受张作霖的欢迎，给了重赏。到后半夜，让祖宪平用自己的车子把这娘俩送回家中。等这车子进了老妈店胡同，到了王府前面，车子停住，他们仨人下来，车子开回去了。这位王太太嘴里是嘟嘟囔囔，长吁短叹，哎，转悠了一圈啊，又回到自己的别窝来了。我一瞅这别窝呀，我就生气。祖宪平一乐，这又来了，着什么急呀？我敢打保票，用不了多久，你们就得迁居进帅府啊！我老祖啊，你说能吗？
嗯，
据我察言观色，能有八成了。哎，我心里可没底儿，谁能看透大帅的心思啊？这玩意儿就说八成，还差着两成呢。往后你还得帮忙，使把劲儿，那还用说吗？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咱们彼此不分呢。哎，另外呢，事成之后你还能亏待了我们，耍贫嘴，小心我掐你！哎，我给门开开吧，院门开开，往里边走，里边有三间上房， 把上房屋再开开，一进屋冰冷冰冷的，蒸一蒸，现套炉子，找劈柴架块煤，时间不大，炉子挺旺，屋里的温度才升起来。祖建平、王太太、桂香把外衣全闪掉了，王太太往屋看看，哼，盆朝天，碗朝地，那个粘瘪又不定跑哪儿去了。祖建平一乐，他不在家不正好给我腾地方吗？哎，王太太狠狠捶了他一拳子，祖建平缩脖子一阵贱叫，然后就像到他们家了似的，往炕上一躺，四脚朝天，哼哼的惊喜。王太太忙活了一阵，把水给他沏上，就问他：“哎，我说老左，你刚才在外边说这事能有八成的，八成至少不多呀，你还得加把劲儿啊！这事千万不能麻痹大意，更不能掉以轻心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想好的包到我身上。”明儿一早我就去，我非一成此事不可，好不好？
嗯，
真是老佛爷保佑着，这事要成了，不但我们桂香一步登天，连咱们就跟着全都抖起来了，谁说不是？说这话的时候，桂香在自己屋出来了，换了一套便装，对着镜子一边梳头一边哼哼小调。他妈在旁边一看：“丫头啊，别照了，够美丽的了，大帅都喜欢上你了，还用说旁人吗？要妈，看您说话说的叫人真抹不开，有什么抹不开的啊？就看我姑娘有没有这个福气了，要有福气真进了帅府做了太太，嗯，连娘也跟着沾了大光喽，咱家的祖坟呢就冒了青烟喽。”桂香也有点不好意思，赶紧把话头岔开了：“妈呀，您说今天晚上我唱那两段清唱怎么样？”“
嗯，不错呀，
唱的一针飞，全得报，字正腔圆，有板有眼。你们看大帅把手心都拍红了吗？”“娘啊，您别说了，我觉得美中不足啊，将当带个弦儿，有弦儿拖着，我就唱的更能好了。”祖建平一咕噜身坐起来：“丫头，你瞧你说的，咱是票友啊，咱不是专业呀，这才显得清高呢。就凭你的身份，带个拉弦的，那成何体统？那不掉价吗？哎，这就不错了。”桂香听得热挺高兴，赶紧把柜打开，把大烟盘子拖出来了，让他娘跟祖建平脸对脸抽大烟。那位说：“从上段书上你就讲的王太太和桂香，究竟他们是何许人也？他们跟祖建平是什么关系？祖建平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？你可能有的地方能猜出来，有的地方还不太清楚，因为这是本套书主要的人物，咱必须详加交代。这个王太太就是桂香他妈，40来岁这个妇道可不简单，那是近代史中东三省鼎鼎有名的人物，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，那是张作霖的老岳母啊， 最有名的王老太太。其实这王老太太并不老，她名字叫王松岩呐，连日本人都知道。那么这个王松岩什么出身呢？他就是海城吴庄的人，母亲早丧，他父亲呢是个郎中，郎中就是走乡串镇给人看病的。要按说这个职业是高尚的，但是他爹这人不怎么地，开针方卖假药，到处欺骗人，损阴丧德，就靠着糊弄人呢挣俩钱维持吃喝。可有时候呢行业不景气，他就在家里的涉赌抽头，招些不三不四的人。这个王太太乳名叫欢妞，也就是这个欢妞就是在这么一种环境下长大的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哀金似金，哀玉似玉啊，哀什么人学什么人，这个熏陶这玩意可了不得。你比如说欢妞生在一个好家庭，生在有教养的家庭，那是什么程度？生在这么个家庭，接触的那些人全都是嘎杂的琉璃球，都是没有教育没有教养的人，素质极低，也可以说都是坏人。这欢妞能好得了吗？16岁之后就时有艳闻，这艳闻您还不懂，这就不光彩的事儿。但人家欢妞啊有造反精神，你街坊邻居爱说什么说什么，你指我的后脊梁，你随便，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，我行我素。那欢妞不在乎，他爹对他也是睁一只眼合一只眼，姑娘大了早晚是人家的人，嫁夫找主就得了。偏偏这欢妞不甘寂寞，不愿意在家里头过这种清贫的生活。欢妞18岁自己就到了奉天，咱说这书是70多年前的事儿。70多年前一个大姑娘敢一个人到奉天，就从这个胆子来说就不简单。一般的姑娘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另外一见着生人就脸红，你看人家有这个闯荡劲儿。他拿着一封信到了奉天小北关，找着一个表舅叫吴玉峰。当时这个吴玉峰啊是海城很有名的东北大鼓的演员，哎呦这大鼓唱得好，字正腔圆，颇有名气。他投奔他这个表舅来的。吴玉峰一看外甥女儿来了，一问怎么来了，他哭了，在家里日子不得过，我爹也不务正业，家里三天两头断顿，我来投奔表舅来了，亲故亲故您不能看着不管。这个吴玉峰一看欢妞长得挺带劲，个头也不矮，好好培养培养，将来非成了名角不可，就把他收留下了。打这之后全心全意传授他东北大鼓，这都内行人呢。吴玉峰表演技能很高，欢妞诚心实意的学，那还有个学不出来吗？尤其他天资聪明，一年就学成了。 唱出几个段子，比如一针飞、全德茂、大披官等等等等等。哎呀，字正腔圆，那声音好像行云流水一般，回凉久软，韵味极明。吴玉峰乐的，妥了，我的心血没白费，咱爷俩这回有饭门了。吴玉峰抱着个弦子，领着欢妞走大宅门串巷子。那个年头啊，像什么茶社的、娱乐场所的极少极少的，几乎没有。吃这种江湖饭的串大宅门，你比如说奉天有多少大商号，有多少有钱的人，有多少喜欢乐子的人，他们心里都有数。逢年过节喜庆的日子啊，他们都去。到那块一联系，人一高兴点几个段子，唱完了给赏钱，那不就有饭吃了吗？他们靠着这个为生。半年的光景，结识很多很多的名人。那么旁人咱不说，在东关呢住着一家寿将军。这个寿将军原名叫寿金鹏，是光绪年间吉林的将军，他属于正蓝旗的。后来呢，这位将军辞职不干了，退归临夏，回到奉天养老。其实他回到奉天的时候，这寿将军就60岁出头了，家里有的是钱，使奴换辈不说，骡马成群咱也不讲，这个人闲着要没事，钱要多了，他合计什么呢？不有那么两句话吗？保暖生人欲，贫穷起盗心。这话不无道理。你说他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，他就想花花点子。60出头的人了，有个最大的爱好就在女人身上下功夫，家里妻妾成群。光能排上号的就5个，这老头啊觉着还不满意，仍然在外头招蜂引蝶、寻花问柳。偏赶上吴玉峰带着欢妞上这来唱堂会，寿将军这寿老头一看这欢妞，哎呦，个头腰条，模样嗓子，怎么看怎么喜欢。结果就告诉吴玉峰，你们天天到我家来，天天在我这吃饭，待如上宾，天天给我唱段子。唱了不到1个月，吴玉峰看出来了，闹了半天这老糟头子看上了欢妞，那我何乐而不为呢？经过吴玉峰穿针引线，结果达成协议，这欢妞就许配给寿将军做了6房的姨太太。你说缺德不缺德呀？这吴玉峰呢，自然从中得了很多很多好处，发了一笔横财。但这欢妞啊也愿意，自从嫁给寿将军之后，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太了。丫鬟婆子都服侍着她，穿绸裹缎，出门就是车，穿的是锦衣，吃的是玉食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。就这一点上来讲，他还是感到满足的。比起在海城牛庄那个破家，比起在外边串巷子走大宅门，哎呀，强得多得多。但是呢， 使他最不满意的就是寿将军年纪太大了，而且妻妾又那么多。但欢喵又一想，世界的事儿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，哎，这就不错呀。就因为他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嫁给寿将军之后还是一老本神的过日子。寿将军对他非常宠爱，一年之后怀了孕了，再转过年来生了个丫头，因为这个丫头是八月前生的，八月桂花香嘛，所以取名就叫桂香。这欢妞年纪也不太小了，咱们就管她叫寿夫人。那么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桂香一年比一年大，寿将军一年比一年老，转眼到了70出头了。由于他糟蹋身板太严重，到70出头是衰老不堪，甚至走路都得有人架着，出门离不了车，要说走一步掉一块呀，也差不多少。哎呀，这欢妞这位寿太太一看，这哪行？不甘寂寞呀，就起了花花肠子了。他经常有病，上城内天意堂去看妇女病。天意堂有位王高手，叫王子山。这王高手也是光身一个人，经常跟这欢妞接触，年貌相当，一来二去关系暧昧，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个丑闻就传到寿将军耳朵里了。寿将军颇有自知之明啊，你想我那么多太太，我也照顾不过来呀，再者一说呢，我这么把年纪了，干脆呀，少戴一顶绿帽子吧。后来寿将军抽个时间把欢妞找来了，推心置腹，达成协议。